中华五千年，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中州诗人，蒙古兵入侵中原，河北、河东、山东、陕西等地区烽烟四起，百姓遭受乱兵劫掠，因而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。金国统治者亦都迁都汴京，希望划黄河为界，偏安一隅。金国迁都之后，国家财政困难，但是又必须设法收容和安置过百万逃难到河南的北方军民。汴京政权内部亦都派系林立，将领出身的丞相术府高奇和文官集团不和。术府高奇企图借出兵侵略南宋解决国内的压力，但是出师不利，战事拖延了几年，因此汴京政权的处境就更加恶劣了。上面所讲的背景，就是著名诗人元好问所身处的时代。元好问别字喻之，殷州寿容县人。殷州即是今日山西省太原市以北的殷州市，寿容县现在已经取消，变成属于殷州的郊区。元好问的祖先是北魏托跋氏王族，但是隋唐以来六七百年已经完全汉化。元好问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，即是公元1190年，父亲叫做元德明，是一个隐士，母亲姓王。元好问出世之后没多久，过继给叔父元格。元格出仕金国，做过地方官，所以元好问年少的时候跟随元格去过今日的山东、陕西、甘肃、山西等地。元好问七岁的时候已经懂得作诗，14岁的时候成为山西灵川县学者郭天挺的门生，攻读儒家经典和诸子百家、史书、文集等等典籍，奠定了他学问的基础。20岁左右，元好问出门游历，他下太行，渡大河，在中原各地以诗文结交朋友。但是局势越来越严峻，4-5年之内，蒙古兵多次进入中原，攻城掠入。到了金宣宗贞佑元年年底，有一支蒙古兵由河北横过太行山，围攻殷州城。由于蒙古兵声明，攻城的时候如果遇到抵抗，城破之后就会屠城以儆效尤，所以蒙古兵在贞佑2年3月攻破殷州城之后，屠杀了几万人。当时元好问正好出外远游，他听闻殷州被蒙古兵攻陷的消息，匆匆赶回去，而蒙古兵亦在大肆掳掠之后离开了殷州城。元好问所见到的是历劫之后到处颓垣败瓦的殷州。
娘亲，娘亲，我回来了。
啊，如之，我估不到还有命见到你。
娘亲，你平安无事，孩儿就安乐了。
可惜，可惜你个好古大哥，他被塔子杀了。
啊，大哥他遇害？大哥，
自从塔子兵攻入城池之后，见人就杀，见屋就抢，所有财物都被他们抢干抢净，连妇女都不放过，抢完还要放火烧屋。这些真是劫数，劫数了。
娘亲，我们先安装好大哥，收拾一下房舍，慢慢再作打算。 娘亲，
咩啊？
孩儿喺外面打听到，大金皇帝已经决定迁都去汴京，
哦，
而且西京大同府同埋太原府都被塔子兵围攻啊！
吓，咁即系点啊？
咁即系话朝廷已经放弃河北，塔子兵随时会再攻嚟恩州
啊！吓，塔子兵会再攻嚟？哎呀，咁点算啊？
孩儿认为我哋都要尽快离开恩州，去河南避难。
我哋要离开恩州，
系。
不过我哋世代生长喺恩州，点舍得远离家乡呢？
生逢乱世，为咗保存性命，就算唔舍得，都冇办法噶啦。唔通我哋留喺恩州城，等候塔子兵再嚟屠杀咩？
咁冇法子啦，我唯有跟你去河南避难系啦。我哋一家人嚟到呢度河南福昌县乡间居住，都已经几年啦。究竟局势几时至平定？我哋几时至可以翻去恩州祖居啊？
娘亲，呢几年来朝廷退守河南，河北嘅大部分府州都已经俾塔子兵攻占。
唉，咁就惨咯。
孩儿最近听闻，塔子兵随时进攻陕西，我哋恐怕暂时唔可以翻去恩州啦。
咁，既然系咁，如之啊，你有咩打算啊？
启禀娘亲，朝廷喺汴京开科取士，孩儿准备去应考，
哦，
希望能够为国家出一点力。
咁啊，咁都好。今日国家多难，朝廷正是用人之际，你要努力为国效力至好啊。
孩儿知道。
元好问在金宣宗兴定五年，即是公元1221年，到汴京参加科举考试，结果考中成为进士。当时他是32岁。这次的主考官是礼部尚书赵炳文。赵炳文是河北池州阜阳县人，是当时的著名诗人，晚年自称闲闲老人。由于赵炳文喜欢提拔后进，所以在中原文坛有崇高的地位。赵炳文对元好问的才华早已略有所闻。科举放榜之后，赵炳文召见一群新科进士。
各位都是当今才俊之士，老夫能够同各位聚首一堂，真是好高兴。唉，今日国家多事，正需要你哋为国效劳，大家要勉力啊！
多谢恩师提拔。
在座边位是恩州袁如之呢？
启禀恩师，学生就是袁浩文。
啊，你就是袁浩文如之啊？
是。
好， 一表人才啊！
惭愧，惭愧。
如知老夫以前听过一阙《岩幽词》，问世间情是何物？直教生死相许，天南地北双飞客，老翅几回寒暑，欢乐趣，离别苦，诗中更有痴言侣。呢阙词系唔系你嘅手笔呢？
启禀恩师，确系学生多年前嘅绝作。
啊，好好记，好一阙痴情词，你一定系有感而发噶啦，系嘛？
系。十几年前，学生路过太行嘅时候，见到山中嘅猎户捕捉到一只红雁，仲将佢宰杀。
嗯。
而红雁嘅伴侣喺空中悲鸣，徘徊不去。后来竟然俯冲而下，撞死喺地上。学生眼见个中情景，心有不忍，于是购买咗佢哋嘅遗骸，安葬喺河边，称之为岩幽，而且填词悼念。
唉，红雁尚且有情，何妨人呢？天下生灵惨受战火涂炭，何苦呢？今日是祝贺各位金榜题名的好日子，我哋唔应该讲啲伤感嘅说话噶，不如由袁御之讲述下我朝文坛嘅流变吧啦。
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赞成。
好，恭敬不如从命。我朝太祖太宗兴起于白山黑水之间，开国之初。百端草创，未中斯文。到了熙宗年间，入主中原，于是起用宋朝降臣宇文虚宗、张祜、蔡松年、高士谭等人先后归附，开创金元文坛的面目，可以说是借才于二代。
讲得啱，讲得啱。
只可惜这些宋代遗臣往往恃才狂傲，喜欢讥讽新潮，有不少人因此蒙受灾祸。到了大定年间，天下盛平，朝廷以民治国，君臣上下以纯德相常，士大夫质朴无华，民风继承宋代诸贤。
咁大定年间嘅文坛盟主又有啲咩人呢？
大定年间嘅文坛盟主，当然系蔡太常、政府同埋党翰林、怀英啦。
冇错，党公嘅文章可以媲美宋朝欧阳文仲。至于佢所写嘅诗，光韵卷宿雨，江风散神烟，山光烟雨润玉笛，影堕江水空明间。真系可以话同陶渊明、谢灵运不相伯仲啊！
而到了明昌年间，文盛于质，诗人喜欢歌咏闲情雅兴，当时的文士以冀州王籍最负盛名。明昌以后， 就是由恩师你领导文坛啊。
系，我老啦。况且自从太子入侵之后，朝廷难道，百姓颠沛流离。唉，喺时危世乱之中，中原嘅文坛应该另有一番面目嘅。唉，惊风震江海，山林无静安。受狂走是故，狂野迷挂路。世灯广无山，不顾望三河。蓬蒿蔽极目，人少苦乐多。伟然发长叹，苦剑徒悲歌。
启禀恩师，学生是来向恩师辞行的。
啊，辞行？
是，恩师，吏部已经发下公文，分派我去做邓州内乡县的县令，所以专程来向恩师辞行。
如知，县令是父母官，同百姓有戚相关。你上任之后要加倍尽心，
学生知道。
唉，自从朝廷南渡之后，河北的局势已经无法挽回，山东又有土寇作乱，大金只剩下河南这一片干净。但是朝廷为了兴兵南征，又为了安抚南下的军民，向河南的百姓征收重税，百姓一定苦不堪言的了。
是，恩师，为什么你不在朝廷里面为民请命呢？
今日朝中的显贵都是手擁重兵的武將，他們專橫跋扈，自以為是，聖上信任的人都是奸猾之徒，他們專門自殺百官，以無辜為能事。唉，我們一介書生可以有什麼作為啊？我哋只能够尽力减轻百姓嘅困苦啫。
各位乡亲父老，县令大人来到巡视乡间，你们有什么困难的可以向大人申诉啊。
大人，大人，真好啊。
是啊，好啊，
真好。各位父老，本官奉朝廷之命来到治理内乡县，本官希望知道县里面有没有欺凌百姓的土豪劣绅，有没有专门诉讼生事的无赖恶棍。各位应该告诫子弟，千万不可以为非作歹，招致官非。各位有什么困难之处，不妨直讲。
小民启禀大人，近年租税越嚟越重啊！唔单止田地要征税，连房屋、牛马、居船，甚至铁锅、石磨都要征税啊！搬运货物又有过路税，唉，我哋实在冇能力负担噶啦！
大人开恩啊！
开恩啊！
各位父老，民间嘅苦况我系明白嘅，但系增加赋税系朝廷嘅政令，我只不过系一员县官，又点可以违抗朝廷？朝廷为咗抵抗塔子，不得不加重民间嘅负担，希望百姓能够体谅，我只可以约束公差，禁止佢哋干扰百姓。
都冇法子啦，希望朝廷尽快开恩宽减啦。
系啦，希望。
乱世之中，想做一个爱护百姓嘅县官，实在难之又难。田夫立马前，来副长官旗。父老且勿往，民与我所宜。民事古所难，令才有非宜。道观已三月，为利无毫厘。乳香之丹贫，令为毫有稀。最重几何人，见斗浮是谁？官人一耳目，百里安能知？东周长官清，白直下川稀。我虽禁离出，将无夜叩飞。交与子若孙，努力图寒机。君遭星火急，其会切莫为。其会不可为，鞭扑相与机。相机尚云可，腰压令人悲。
袁浩文在金国南迁之后，曾经做过镇平、内乡、南阳三任县令，加上他曾经在福昌县、登封县乡间居住过好几年，所以他对金末河南民间的困苦有深切的认识。他在内乡县令任上巡视乡间的时候，眼见老百姓深受苛捐重税的沉重压力而无法负担，被官吏催税而受到鞭笞之苦，他实在无能为力，只可以劝喻官吏善待百姓，勉励百姓加倍努力改善生计。袁浩文在这样的处境之下，对当时金国的政治社会作出深刻的反思，他不但表现在诗词文章里面，而且在金国灭亡之后提出死不难，成能安社稷，救生灵，死而可也。他挺身而出，要求蒙古当权者保存中原人才，对蒙古政权接受中原文化作出贡献。不过这些是后话了。在金哀宗政大八年八月，袁浩文奉命返回汴京，在尚书省担任中级官职。当时蒙古兵已经准备围攻汴京，袁浩文要面临一次历史的变故。
中华五千年之中州诗人，是由卢浩荣、谢允儒、曾永强、林有荣、刘超文、陈炳球和温泉这么多位联合播演的。